好，现在我们接着看第二下面一章，下面一章就是第九章。第九章特别讲的保罗，讲的他自己，他是怎样的传道，是怎样的得人，是怎样的传福音，所以是我们的榜样。讲到传福音的态度，你必须得好好看这个第九章，保罗怎么传福音啊？一直我们最熟悉的一句话是什么？我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他把不传福音当作有祸，他传福音的态度在这章里很突出很明显。那这章的题目就是克己传道得人，保罗怎么传福音？他处处是克己。怎么叫克己？就是最后一节，我是攻克己身，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这最后一节是最重要的一节，是吧？克己传道得人，救人。但是保罗不但救人，却得人，救一个得一个。这一章圣经得特别多，你怎么得人？那这一章呢，就是保罗对自由的一个态度，什么态度？甘心舍弃应该享受的自由权利，所以甘心舍弃自由。第八章不要滥用自由，第十章提到你不要枉用自由。第十章，哎，第九章呢？你看看保罗是怎么对待，甘心舍弃自己应该享受的那个自由，这个自由就是他的那个权利。做使徒，做基督徒，做门徒，我们都有我们该享受的，可以享受的权利。尤其保罗这里讲的做传福音的人，我们是传福音的，传福音的靠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这是应享受的权利，可以享受。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这个道理。但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在这里他就提到他舍弃，他舍弃。我们现在看第一段一到十四节，使徒放弃应享的权利。一到十四节我们看他怎么样放弃他应享的权利。他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四个吗？那四句话都是问话。这四句话都是问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保罗自己是自由的，但是呢他这个主题这一段就是他放弃这个自由。我是自由的，我是基督的使徒。使徒有权柄吗？有权柄。使徒有自由的权利，就是该享受的权利，该享受的。所以我是使徒。那做使徒，保罗这章呢，保罗是使徒就使徒好了，你干嘛要提自己使徒，又说使徒的印证？那是有原因的，是因为哥林多的教会有一些人对保罗做使徒怀疑、论断、毁谤，所以保罗为了对哥林多教会有益处，所以他不得不提自己做使徒的那一个证明，做使徒的那个什么呀，那个凭证。哥林多后书说的更厉害，说的更多。保罗是为了哥林多教会的好处，扭转他们，挽回他们，所以保罗不得不讲，并不是夸口。这里你不要以为保罗在夸口。所以保罗说，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主耶稣吗？所以做使徒第一点，见过复活的主。你看看每一个使徒都是见过复活的基督，这一点保罗是证明我是什么？我是使徒。因为什么？因为复活的主亲自向他显现，在大马色的路上。所以我不是使徒吗？我确实是使徒，我也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而且你们就是什么？就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所以做基督的使徒，保罗是对哥林多教会来讲更是这样。他怎么样？他有工作的印证。工作的印证在哪里？你们就是哥林多教会，就好比现在念神学的他们也是这样，你念了神学以后，你必须在某某教会里有服事，那么他算你一门功课，他算你是有什么，有工作的见证，这也是很要紧。一个传道人啊、哦，你说你是个传道人，你在哪个教会服事过？你在哪里传福音过？是吧？所以保罗说，你们就是不就是吗？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就是说做使徒不是自说自话，乃是有工作的印证，就是二节三节。二节三节，第一节就是见过使徒不是见过主耶稣，见过复活的主，证明他是使徒。第二节第三节就是说他有工作的印证。他说，假如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就是对别的教会，你们如果这么说的话，对你们我是什么呀？我是绝对有这个资格做使徒的。为什么？因为你们在主里面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 说石头有印证，什么印证？这个教会是保罗在这里传福音付了代价又建立起来的，所以使徒是传福音建立教会。使徒啊，怎么样叫使徒？我们今天不是要这个名词，要这一个这个什么头衔，乃是你要知道真正使徒什么意义，它包含的意义在哪里。传福音建立教会，这是使徒的恩赐啊。昆明有一个人自说自话说他自称为使徒，他说他也叫保罗。你比保罗还要保罗呀，你自称为是先，其实他是假先知，谁到他那谁就受害。有一个姐妹，她的两个弟弟，她那弟弟一天到她那儿去，叫什么保罗来着，受害呀、啊，灵都错了。你不是自称是使徒，乃是用使徒的工作印证凭证。底下我对那盼望我的人就是这样分数。所以保罗是正面的回答，公开的来回答这个问题。许有些人毁谤他，盘问他，他我就是这样分数。下面第四节就讲到保罗啊，作为基督的使徒，就是哪怕作为一般的传道人啊，有权利。哪两个权利呢？一个权利就有可以有这个自由的权利，娶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第二就是靠福音养生，这两个权利是绝对可以有的啊，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保罗这两个权利都放弃，都放弃，是吧？难道我们没有权柄？这个权柄应该翻译成为权利。难道我没有这个权利吗？什么权利？也就是自由的意思。靠福音吃喝吗？这是第一。第二，难道我们没有权利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这多方便呢！有一个太太，也是同工，也是姐妹，一同往来，这不很好吗？仿佛七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就是雅各，还有谁？基法一样。七的使徒都有太太，这么我就没有这个权利了？不是没有，人家保罗是放弃。保罗是舍弃自由，舍弃。所以我与巴拿巴没有权利不做工吗？可见的巴拿巴当时也是这样，是怎样啊？就是说这个放弃了不做工的权利了。不做工就是靠福音养生的意思啊。读我们就没有这个权利吗？底下七节大家看，七节这节圣经保罗讲的三个比喻，这个比喻还是指着什么呢？就是传福音是可以靠福音养生。第一个比喻，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哪个当兵的不是就是享受当发给他的供给？你看当兵的都发钱，发服装，每年有服装，每年有军饷，是吧？所以保罗是当兵的，我们今天也是为基督当兵。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粮有饷。有谁摘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这个在箴言27章也讲到了，你享受啊，这个怎么样？你享受你栽种的无花果，你吃其中的果实，这是你应该享受的，是吧？还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这个箴言27章后一段也提到了，说这个奶给你吃，给你仆人吃，给你家里吃，给你婢女吃，是不是你可以享受？是吧？底下第九节，保罗又引证摩西的律法里所提到的关于福音养生的事，就是做工的人得工价是应该的。第九节，就是摩西的律法记者说，牛在场上踩谷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这个就是生命记啊，生命记25章第4节讲到的。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意思说是指着人说的，当然神也挂念，但神更挂念的是谁？是人。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粮的打场的也当存着粮的指望去打场。这意思说是应该的，是合理的，也符合圣经的，符合真理的。底下11节是2节，保罗又讲的什么呢？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从保罗与哥林多教会的关系来讲，也是什么呀？也是蛮可以享受哥林多教会的这个供奉。他说，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保罗不是付代价吗？为他们传福音啊，这个培养他们，造就他们，建立教会，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属灵的东西都给了你们了，你们还给我们一点肉身的，这算得大事吗？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个权柄，何况我们呢？我们就是保罗一年半之久在革命中，而且遭受到逼害苦难， 啊，神有意象他留在那里这么长时间，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啊，所以这十二节就告诉你保罗什么态度，我们没有这用这个权利。这个权利在这一章圣经主要讲两个方面，一个什么呀？就是我没有权利，我没有，我放弃了这个权利，娶什么？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第二，我没有靠福音养生，反倒凡事忍受。什么叫凡事忍受啊？你想想要怎么样？要亲手做工，供给自己和别人的需要。保罗在哥林多曾经是支搭帐篷啊，不是支帐篷啊，支帐篷啊，支帐篷啊，是亲手做工。但是保罗的重点是传福音，在某一个阶段对哥林多教会纠结，凡事忍受，当然有很多的忍受，很多的不方便，很多的苦难啊，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主要是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怎么样叫免得基督福音被阻隔呢？就是本章的十八节，我们看一下，等一下我们就要提了。本章的十八节啊，保罗说什么啊？保罗后面一句，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保罗的目的就是这点。如果你们花了钱了，怎么叫得福音呢？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利啊，免得用尽。所以保罗宁死，到后面一段我们就知道，我们现在先看十三十四节。保罗呀，他说我没有用这个权利。下面十三十四又补充，关于回顾到旧约在圣殿里面伺候的祭司也是这样，当享受权利。你们岂不就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司祭坛的就分你坛上的物。那什么平安祭的肉啊，这个祭司可以享受，是永得的份啊。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这福音养生。主怎么命定？就是马太福音第十章，我们不去找了，十章十节啊，耶稣说给你们摆上你吃什么，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耶稣说这个话啊，主也的意思说从新约，从旧约到新约，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保罗呢，保罗说我没有用过这个权利，我没有用过，我反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这就一节到十四节，保罗在讲明自己放弃这个权利。下面我们看第二段，就是十五节到二三节。十五节到二三节是保罗讲的，他为什么不享受他应当得的权利，应该享受权利，他为什么这样说出原因来。这就是十五节开始到二十三节啊，我们看十五节。但这个权利我全没有用过，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我没有这个意思啊。而且呢，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这就不是保罗自己凭义气凭血气，乃是什么呀？因为他有他的目的，我至死我也不能够叫我已经说的话落了空。这样的话你这等于是对别的对教会就没有益处了，你就看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啊？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临死他都不能够啊，就是弃绝这个权利，他不能够接受这个权利。当然我们知道保罗并不等于是他对天撒罗尼迦教会对腓立比教会他就不接受供奉，不是这意思，就对哥林多教会，特别是对哥林多教会啊这个问题啊。下面他就讲到他传福音的态度啊，就是说从他这个传福音的态度十六节以后，就说明他为什么不享用他这个权利，为什么。所以我们看十五节，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我根本没有可夸，我是不得已。为什么不得已？因为责任托付我了，他向我显现，他给我天上的意象，我能不传吗？所以我是不得已，这不得已意思就是说责任已经给了我了，托付给了我了，你能不传吗？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下面还告诉你还要甘心。我不是不得已，不得已的意思说我不能不传，因为什么？有托付，而且我还是甘心，如果我不传我就有祸了。这就是保罗传福音的态度，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四节十六节也给我们看到保罗传福音的态度。嗯啊，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保罗说我都欠他们的债，这就是传福音的态度。什么态度？以不传福音为欠债，这是传福音的态度。这里呢是以不传福音为有祸了，我什么祸都不怕，我就怕不传福音，因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 我就失去了福分了，我就失去了恩典了，因为传福音叫别人的好处是最大的福分，是吧？我说甘心做这事有赏赐，不甘心责任也托付我了，就是说你甘心不甘心你都得做，但是你甘心就有赏赐，这的确是这样。所以我们千万呢，做了做了，跟了跟，传了传，一直都不甘心，你一直都不甘心，到主门一定什么赏赐都没有，这不是吗？你甘心就有赏赐，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不甘心，勉勉强强，哎呀好苦啊，那里也嫌苦，这里也嫌苦啊，所以学会赞美啊，就要学会赞美，要甘心。即使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你看看保罗的赏赐，他的赏赐并不是等着哎呀到主那去我要得一个大冠冕，你看他的赏赐是什么？就十八节，我请大家一起念，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这是他的赏赐。他的赏赐就是叫人白白的得，白白的享受啊。这句话也就是耶稣啊，在马太福音，明天我们大轮子就看到了十章第八节，你们白白的得来也必什么白白的舍去，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这就是他的赏赐。我们有没有把这个当赏赐？就是我们付了代价，付出了，别人得了好处，你这样牺牲舍己，别人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那简直是最大的喜乐满足赏赐。传福音的叫人不花钱得福音，而不是收钱来了啊！我这传福音你们给你们收钱，你们大家都奉献，这可不能这样做，是吧？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利，这就是保罗为什么第一站舍弃这个权利，免得我用尽了这个权利。用尽的权利什么意思？那就说明我传福音就没有价值了，我用尽了这个权利了，用尽了，我不能用尽，让我一直有这个权利来传福音，免得我用尽了传福音的这个权利啊。弟兄，我虽然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这就是保罗对自由的态度，舍弃自由，我甘心舍弃自由，我是自由的，没有人辖制我，但是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我要多得人，要多得人。所以保罗宁死不想用权力，第一就是不想用尽传福音的权力，不想用尽，所以叫人白白的得福音的好处，不花钱得福音。第二就是为了多得人来归主，就是十九节到二十二节，我们接着看十九到二十二。我是自由的，没有人辖管，但是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做众人的仆人就是一生就是服侍，一生就是舍己，一生就是为奴一样牺牲。底下就是二十节一直到二十二节，就是他是怎么样甘心做众人的仆人呢？就像什么人做什么人。这里讲到四次，像犹太人我做犹太人，因为他本来就是犹太人啊，为了得犹太人，目的是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然不做律法以下，我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了得律法以下的人，还是一个得，是吧？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了得律法，就指着外邦人呢、前面是指着对犹太人传，你在犹太人怎么传，你在外邦怎么传，为了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是在律法之下，是吧？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了得软弱的人。你不能在软弱面前你一直自己哦逞刚强，你要做软弱的人，做就是活在这个，做什么意思？就你跟他们能够认同，能够活在这个软弱的人中，而不是显得你简直比谁都强，那就是你会担当，会体恤，是会跟他认同，而不是挑剔起你们怎么走路都走不好，站都站不住为了得，又一个得，每一次他都是一个得，一共四个得。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啊。所以前面是我要多得人，这边总要救些人，所以这就是今天这个题目，克己舍己，克己传道救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了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所以这就是三个方面：第一，不想用尽传福音的权利；第二，为了多得人； 第三，凡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就是每一件事都是为福音的出发点，为福音着想，对福音有利我就做，对福音没利就不做。那你真的是为福音的缘故。当然有些人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对这个保罗所提的这个可能有一些个什么不正确的想法，就是比方说对于这个参加三次的问题哈，有些人呢这个等于是这个放弃了原则去向什么人做什么人，这不是圣经的意思，这也不是保罗的当时的目的啊，就利用保罗的话去达到他的目的啊，违背了真理，放弃了原则，这不是我们该做的。有些人说反正我得人，我在哪里的得人，但是你要有一个真理，有个原则，你不能跟这些不分别为圣的跟他拉手，不择手段的去做啊，这不是保罗这里所说的。在不违背真理原则的前提之下，我们应该在什么人中做什么人，那是对的。如果你违背了真理你去这样做，那等于你放弃了真理，放弃了原则。确实现在有些人就利用这一段的话，所以保罗说我凡我所行的是为福音的缘故。所以这张保罗的中心呢，就是福音，就是救人，一切为这个大目标，把自己呢是这样的，完全没有自己，舍弃一切，是一个舍的态度。第二最后一小段我们看，就接着完24-27这一段，就要得不能坏的冠冕，告诉我们你怎样就能够得到像保罗所得的那个不能坏的冠冕。只有一个唯一的，我们要效法保罗，他怎么做，怎么样就能够得到不能坏的冠冕啊？他这里讲的啊，举了一个例子，24-25岂不就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人。所以我们今天走属灵的道路就是赛跑。保罗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你要做第一名，得奖赏的只有一个，是吧？所以每一次的赛跑都不同啊，我们今天要做那个得奖赏的，那你怎么样，那你就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奔跑，不要怎么还回头看，不要手扶着犁，要得奖赏，在场上赛跑，那就是争分夺秒，那就奔向目标。像保罗一样，当他清楚要往耶路撒冷，经过耶路撒冷要往罗马去，保罗这一段就是跑得好啊，他是怎么样，他是啊，不顾一切，千难万险，通过千难万险奔向标杆，最终到达了罗马，这也是他赛跑。当然我们最终的目标是我们要去见主啊，要去建筑。底下他讲的脚力啊，脚力是什么，就是下面讲的斗拳呢、现在不有一种专门是拳术嘛，脚力啊，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这英文的意思都要经过训练，经过训练意思说他都有规矩的，你不能犯规，你不能乱来啊，诸事都有节制的，节制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自己控制自己，你要约束自己的意思。他们呢，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这就是竞技场啊，这些个又赛跑又是竞技啊，就是这个显自己的这个拳术啊，自己的技能啊，他们都是这么样的，要争胜，我们要赛跑，我们要争胜，就是我们要应该得胜，应该是争胜。但是呢，他们不过是得能坏的冠冕，这不是我们追求的。保罗不过举例而已，我们像他们这样的这个态度要追求。我们呢，保罗讲到我们了，我们就是包括保罗自己也勉励我们今天大家啊，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这个不能坏的冠冕在圣经里讲了很多，保罗在彼得也讲到永不衰残的没有玷污的那个冠冕，还有保罗要得的公义的冠冕，还有雅各书第一章第四节吧，要得到他生命的冠冕，这都是永不衰残的，是不能坏的冠冕，就是永存的冠冕，永远的赏赐。那应该怎么做呢？最后两节，所以我奔跑不想无定向，跑来跑去你到哪里啊不知道，跑是为什么不晓得，什么目标不知道。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应该知道具体的，你应该到哪里去也应该知道，你哪个家是托付，你是东半球西半球，你什么地方，不是无定向，又有定向。这个定向什么意思，就是有目标有方向， 我奔跑，我为什么奔跑？保罗知道为福音，所以无论犹太人心里面我都欠他们的债，这是他有个定向，是吧？所以跑路要有定向，因为赛跑他们要知道跑到哪里。北京呢每年有环球赛跑，从哪一个点到哪一点他都知道，比如到长安路你就到长安路，是西路是东路，到什么地方就是你的一个终点站，你自己都莫名其妙怎么跑。要有定向，有定向就认定目标，认定我们的目标，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去见主了，是吧？传福音结果子。姐，我斗拳不像打空气，斗拳我小的时候也很爱看他们怎么样，他们穿上那种就是这种什么样护身的那些个，是不是？戴上那种特别的手套，头上戴了一个钢盔，你斗我，我斗你，他们是什么呀？实际上是也是这个在比什么？比这个技术，不但比这个能力、意志和这个技术，你能够胜，他可能就败了，是吧？你不是打空气呀、啊，斗拳不是打空气，这英文就是我们打仗、征战的意思，我们征战。你征战，你总要有一个对象是谁？我们的仇敌是魔鬼，你要知道你征战的对象，你要攻谁，而不是打空气。你打了半天不知道，哎，人家祷告你也祷告啊，邻里征战，征战你是对谁征战？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仇敌是魔鬼，还有呢，我们的仇敌是肉体，我们的仇敌是世界，我们的仇敌是情欲老我，你要知道你仇敌是谁。不是打空气，打空气什么意思？乱打，是吧？乱来，就不知道你应该恨的是谁。你该恨的根本不恨，你不该恨的你都恨的要死，咬牙切齿，是吧？不能够打空气，是吧？就是都要有个目标，要认定。这个斗拳不是打空气啊！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六章，保罗多清楚啊！保罗还有末了的话，叫我们穿上全副的军装，抵挡谁？跟谁斗，跟谁打？这世界让你跟天斗，跟地斗，斗斗斗，斗争哲学。我们不是斗争哲学，我们跟谁斗？我们大家念一下啊，十一节吧，十一节，十二节，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哎，你要知道你跟谁征战。属灵界的那个恶魔，他是那个灵界里面那个空中的，所以魔鬼现在在哪里？空中掌权者啊，空中掌权者，你跟他一天征战，所以我们要灵里征战。但以理，今天我们读到同工论证，是不是叫但以理第十章？申命记第九章，但以理怎么？但以理要明白将来的事，将心寻求明白将来的事，要灵里征战二十一天，又有魔君拦阻，又是波斯魔君，后来还有波希腊魔君，有魔君拦阻啊，所以要灵里征战。第二章同样是这样，同样以弗所书第二章啊，保罗也讲到啊，我们曾经是什么？行事为人随从精神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说你要攻他，你现在不要顺服他，就是现在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你要一天跟他征战，保血得胜。那基督的道在我们里面，穿上全副军装，你要这样的争斗，而不是打空气。你到守望楼打空气啊？哪个叫你来守望来打空气啊？难怪睡着了，是。所以我们真的灵里征战，有目标，就是攻魔鬼，还要对付自己，对付肉体，哎，假道异端等等，这是我们的目标。所以保罗所以得胜，他真正知道自己的定向，自己的目标，不是打空气，不是无定向。底下最后一点，我是攻克己身。所以保罗最要紧，这里还不是指魔鬼，当然是我们要征战，但保罗在这里所讲的，你要得不坏的冠冕吗？那你就要首先跟自己征战，要跟自己斗。我是攻克己身，这个攻跟前面那个打是一个字，是一个字，是就是我要打我自己，说白了就这么一句话。我不是打空气，你打空气有什么用啊？我们常常舍不得打自己，我就是打自己， beat myself， 你这么来打自己，就对付自己， 攻克己身，而且叫他服我，叫他服我的意思在英文就叫他做我的奴隶，叫他听我的指挥，我的支配。你不能让肉体占上风，你听老旧人的，我就是不能听你老旧人的，不能随从肉体。就是叫身服我的意思，就叫他做我的奴隶，叫他为奴，就是完全降服的意思，让这个肉体老我世界在你里面降服。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恐怕传福音给别人啊，你有恩赐，你能传福音啊，嘴巴也挺快的，很也挺有口才的啊，传了福音给别人，自己倒反倒被拒绝，这个被拒绝也是自己反倒得不到赏赐，得不到奖赏啊。在原文的意思还有自己就是不合用了，在神的面前不合用，被反倒被拒绝，并不是你不能得救，乃是说你在神那里就得不到奖赏，你就落了榜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保罗的话这最后一段我想更要紧，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那不能坏的冠冕，我们不要怎么样无定向的跑，也不要打空气的斗，不知跟谁斗，更不应该不该斗的去跟人家斗，暗斗明斗暗斗，跟人斗，我们要跟谁，跟自己，要攻克己身，叫神服我。也就是箴言告诉我们的16章25章，那我们要制服己心，要制服己心，那这样话免得我们该得冠冕得不到。保罗一生这么辛苦，这么样为主受多少苦，得不到冠冕吗？那他得到了，求主给我们也得到，他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说不但为我存留，为一切羡慕他显现的人存留，求主给我们羡慕他的显现，让我们得到这条冠冕啊，让我们怎么样一生要效法保罗，克己传道救人。当然我们今天不是外面笑，最好大家都别结婚啊，最好大家都不靠婚姻养生，不是外面，乃是里面真正的让我们会议知道该怎么样的适当的运用神给我们的权利，该弃绝该舍弃的要舍弃，而不是只知道享受权利而不做工，是吧？所以我想